喂喂喂，哎，我在机场呢，给你带礼物，不过太重了，快递给你，你把地址给我。
啊，好好好，
要钱吗？
礼物当然不要钱的啦，吝啬鬼，就知道钱，地址快点。
上海市虹桥路1376弄。
知道了知道了，哎，不过我给你纠正一下啊，是弄不是弄啊。
你确定吗？我一直念弄堂的呀。
哎呀，说明你一直念错了嘛，明明就是弄堂，记住了啊，弄堂。
哦，好好好，有数了有数了。哎，奇怪哦，你说这个弄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叫弄堂呢？
哎呀，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家都这么叫，多少年来约定俗成，就像北京的胡同为什么叫胡同你也不知道啊。
嘿，我偏偏知道，胡同啊是来自于蒙古语，是井的意思。
哎呀，我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哎呦喂，登机了，哎，我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
哎，别忘了我的地址，给我寄礼物。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北京街巷的名称胡同的起源啊，要追溯到元大都的时代了。元代呢，不光是给了北京胡同的名字，也是奠定了北京胡同的一个格局，那一直是沿用到了现在。不过如果我们告诉你北京胡同除了和元大都元代有关，还跟水井有关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实还真的是关系特别密切。
是的，相对来说啊，北京附近的河湖之水用于饮用的呢是很少的。北京的运河湖大多数呢是漕运遗留的，北京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饮用相对丰富的地下水，也就是井水。元大都建成的时候呢，以水井为中心，形成棋盘式的城市布局。有句老话说啊，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就有多少口水井，可见水井的数量之多。而一些胡同院里在解放初期呢还留存过早年的一些水井。
早年间啊，胡同里的井水不只是用来饮用的，还打水来浇花、换雨水、冰西瓜。伏天里面买个西瓜，用东西都好之后放到井里去，几个小时之后再提上来，西瓜呢就被井水给冰透了，吃的那叫一个爽。所以老北京话里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井拔凉，就是这么来的。虽然说在清宣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910年的时候，北京就有了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了。不过啊，因为铺设的水管不长，加上大多数底层市民是没钱买自来水的，所以直到解放前，大多数北京市民仍然是靠井水生活的。
那既然井的作用不言而喻，那么大概你也就听明白了北京的地名里那些井的来历了。说到带井的北京地名，您能想到的是哪个呢？我想很多人大多数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府井了。那您记得现在啊，如果你到王府井去啊，会看到金街的北边还有那口井的井盖，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了。除了声名在外的商业街，还有一些相对普通的井的名字，比如说前井、后井、干井、双井、大井、小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等等等等。
因为北京的水啊大多是苦咸的，所以说四九城内呢早年几个甜水井就显得特别的珍贵啊，比如说大小甜水井、安定门、德胜门附近的甜水井等等。那据说当时京城的甜水井都在京师方向制稿中是特别的进行了记述，比如说今天的草场胡同曾经有井，干裂可用，不减十王府街之井也。还有十王府街，也就是今天王府井大街西的大小甜水井胡同，还有今天广安门内的四眼井胡同，许多方向胡同题目下呢都标有井一、井二的字样，比如说东华门外南长街俗称南池子井二，石虎胡同井一，八大人胡同井一，以及林驸马胡同井一等近千个，这些呢都是官井。所谓官井不是说官员用的井，而是公共用井。
是的，那如今啊城市用水呢早就很方便了，老的井呢也逐渐的消失殆尽，但是他们却和北京这座城市和北京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井呢早已融入了胡同一词里，变成了北京文化的一个基础的基因。
枫林和枫丛挺拔于江流溪水之间，造就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胜景。
万丈峡谷与大江大河交相辉映，派生出巫山神女的神话。
平地崛起的石林昂首多姿，演绎了阿诗玛的传说。
奇伟瑰怪的溶洞曲径通幽，让大文豪王安石惊呼非有志者不能志。
神奇的天坑内别有洞天，催生了桃花源般的世外乐土。
这是造物主送给中国人的最美礼物，他们或壮观或秀丽，或俊俏或幽深，令文人留恋 让科学家痴迷，更让探险者膜拜。
其实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喀斯特。
行走小百科，
喀斯特原来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境内的伊斯特拉半岛上一座石灰岩高原的名称，那里发源有典型的岩溶地貌，由此喀斯特就成为了岩溶地貌的代称。中国呢是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从热带到寒温带，从湿润区到干旱区，各种喀斯特地貌类型齐全，包罗万象。
和人工的景不同，喀斯特呢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峰林山谷湖石瀑泉潭，喀斯特地貌几乎集合了所有自然景观元素。早在近代的时候呢，就有关于岩溶地貌的记载，后来以明代徐霞客所著的《徐霞客游记》的记录呢是最为的详尽。从研究历史到分布面积，中国呢其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喀斯特王国。
喀斯特地貌呢可以分为地表喀斯特和地下喀斯特两大类型。喀斯特地表形态类型中呢属于正地形的，主要有峰林、孤峰、残丘和石崖。那属于腹地形的呢，主要有比较小的地貌形态的溶沟、溶溪、落水洞、漏斗、竖井等等，以及比较大的地貌形态喀斯特洼地、坡砾谷、喀斯特平原，还有喀斯特峡谷等等。
中国呢是有着最具观赏性的喀斯特地貌，首当其冲的就是天坑，分布在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地表陷坑，像是从很深的地下拔地而起一般，宽度和深度呢高达是数十米到数百米间，周围都是陡直的绝壁。这些由大型洞穴崩塌而成的塌陷漏斗就是天坑。作为一种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景观，拥有巨大溶积和陡峭崖壁的天坑呢，向人们是呈现了非凡的空间和形态特质。
那中国的喀斯特天坑呢，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峰丛洼地喀斯特地貌区。根据专家研究资料表明，这里地貌区呢，主要集中在广西北部和西部、贵州的南部和北部、长江三峡两岸，还有重庆的东南部、四川的东南部、湖北和湖南的西部，以及云南的东南部等等的地区。
那喀斯特地貌它最经典的一个形态呢，就是峰林峰丛。峰林和峰丛喀斯特呢，可以简称其为峰林喀斯特系统，也有称作是中国式喀斯特或者桂林式喀斯特的。早在近四个世纪以前啊，这种地貌呢就已经为我国明代卓越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所研究过。徐霞客对这一喀斯特地貌系统特性的区别性描述和所使用的诸多形态词汇呢，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他描述峰丛的形态有石峰攒合、群峰丛合、重峰丛突、千峰万秀、石峰攒丛、石峰丛拔等等。那峰丛一词呢，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当中。而描述峰林的有石峰离立、石峰骈列、高峰耸立、石峰森森等等，峰林的意味呢，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明显。
那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呢，可谓是面积广大、流量大、流速快的河流众多，为喀斯特峡谷的发育提供了非常好的地质条件。从箱形峡谷到地缝式峡谷，从峰丛峡谷到腹式峡谷，喀斯特峡谷类型呢也是十分齐全，并且在切割深度、峡谷规模、壮阔气势等方面呢都是居世界榜首，汇聚了世界喀斯特峡谷的一些精华所在。
石林呢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它凸起于大地之上，仿佛呢就是一把把打开地球秘密宝库的钥匙。通过石林诞生的秘密，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地球演化的过程。大海是它们最初的摇篮，在亿万年前，生物残骸、碎屑和各种杂质沉积在海底，逐渐形成了厚厚的碳酸盐岩层，然后大地隆升，海底成为陆地，便拉开了石林的演化序幕。水渗入大地，沿着地质构造中的节理开始切割岩石，随后随着地壳再次隆升或者土壤层被剥蚀，地下的石林逐渐是得见天日，地表溶石和地下溶石同时作用，让缝隙加深，石柱变高，又经历千万年的雕刻，便形成了今天壮观而且千变万化的石林景观了。
这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不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
环球地理，
哟，老贾呀，今年来的挺早啊。
可不是嘛，我可不能让你老兄占了先机呀。
那奇怪，这里的人难道一年就遛一次狗？
而且这狗真是其貌不扬，这么难看。
哟，你们是外国游客吧？去哪儿啊？
我们走错路了，本来想去托斯卡纳的，现在到了这么个叫阿尔巴的小地方，正准备回去呢。
回去真可笑，你们现在到这来才真叫有口福呢。
口福？老先生，什么口福？在哪儿呢？
等着让我们的宝贝小狗们去给你们找。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景观，还有着天然的馈赠。每到秋季的时候啊，意大利呢就会迎来一批奇怪的游客，他们呢不是冲着托斯卡纳如油画一般的乡间美景而来，对米兰的新款时装呢也没什么兴趣，而是一头扎进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部小城阿尔巴，带着猎狗成天在树下是钻来钻去的。
嗯，原来啊，每年秋天呢就是白松露这种东西出产的时节，这种一公斤叫价3.5万美元的菌块呢是滋味绝美。著名的作曲家兼美食家罗西尼曾经称赞它是蘑菇中的莫扎特。全世界仅有两个地方出产白松露，意大利的阿尔巴就是其中之一，而找寻他们的踪迹就成了老饕们乐此不疲的寻宝游戏。
在秋季拜访阿尔巴，会发现酒店价格飙升，贵得离谱。每家餐厅呢都会贴出松露特选菜单的海报，在一群松露狩猎人中做个悠闲看客，倒也是一番难得的体验。阿尔巴最出色的白松露猎手呢，是一只小拉布拉多。论血统和美貌，他永远没有希望在赛犬会上赢得奖金。然而，他可能要比任何一条得奖名犬的身价还要高，因为他是可以找到最棒松露的小狗。
嗯，那么小狗的主人呢，叫做阿尔多，他呢总会向游客得意洋洋地炫耀一番。炫耀什么呢？说有一次啊，一家著名的瑞士酒店请他们帮忙去找松露，那么他们特意呢给他造了一间豪华的卧室，同时也给他的这只小狗造了另外的一个豪华卧室。那如此看重啊，实在是因为白松露的珍贵身价，以及这对主仆寻找松露的神迹。
那如果说黑松露的价格堪比黄金，那白松露的价格就只能钻石才比得上了。
嗯，
白松露呢是松露中的精品，把鼻子凑到还沾着泥土的表面，深呼吸，一种独特的感觉呢就会从鼻腔开始弥散开来。那些从来不曾发现甚至以为根本不存在的感觉器官啊，都会开始活跃起来，脑袋呢充满了麝香的艳丽芬芳，像氦气一样的慵懒，像亲吻一般的感人。
嗯，白松露的价格呢其实每年也会有浮动，但是通常在每磅800到1500美元之间。那如此天价的原因是因为松露对于生长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的挑剔的，只要阳光、水量或者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此呢出产非常稀少。另外啊，白松露呢也不耐保存，初始的馥郁香气呢会迅速流失，因此在阿尔巴的每一块松露产地旁都有几个厨师呢，他们是随时待命的。
白松露呢是指在每年的秋季中旬到初冬生长，要找到它们呢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小玩意儿生长在树根附近的土壤当中，一般是看不见的。 松露猎人呢，通常是使用经过训练的猎狗去把它们嗅出来，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雌性的猪和狗才能嗅得出白松露的味道和它们的所在的具体的方位。那其奥妙呢，就在于松露啊，含有一种叫做阿尔法男性荷尔蒙的物质，这是一种类似于男性类固醇荷尔蒙的复合物。有人认为啊，正是这种气味会诱导雌性动物搜寻，使其误以为自己在追踪自己的另一半。
那在意大利啊，训练一只松露猎狗要经过复杂的过程。首先，训练狗把丢出去的球叼回来，然后用奶酪来代替球，继而呢是把奶酪藏起来，让狗去把它找出来。最后再用小块松露来替代奶酪，让狗找到并把它挖出来。在寻找松露的前一夜，猎人呢通常不给猎狗吃东西，这样猎狗们会更加努力地去寻找松露来换取奖励，比如面包和奶酪，这些呢都是猎狗更喜欢的食物。
美食和美酒足够把阿尔巴造就成一座人间天堂。据说拿破仑曾经非常的迷恋此地出产的意大利式的硬面棒，甚至啊，为了让这些美味能够快马加鞭地运到巴黎，建立了都林到巴黎的快递邮政系统。幸好他没有尝过白松露，否则呢，很可能这位皇帝就会慢下他驰骋的脚步，陷入阿尔巴的温柔乡。这样的话，欧洲的历史或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那么松露呢，真的是一个高贵的顶级美食，也绝对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享用得起的。但是有一些平价美食啊，可谓是物美价廉，味道呢很好，而且又很亲民。比如有一款街边吃不厌的美食，章鱼小丸子就是如此。但是啊，章鱼小丸子这种普通美食的来历，也能总结出一段丰富有趣的历史。
世界真奇妙。
从上古时期的煎饼开始，日本人就致力于研究给面团加热到底能造出什么。章鱼小丸子其实是多年来饮食文化变迁的集大成者，从煎饼到雪饼，从文字烧到大阪烧的前身一钱洋食。随着时间的变化，种类也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即便变化历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要追溯到80多年前了。
话说啊，那是在1933年，大阪市西城区一家名为汇金屋的料理店店长远藤留吉先生觉得，人们啊对于市面上流行的名小吃收音机烧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于是啊就想着要进行一番创新。
等会儿，什么叫收音机烧啊？这名字听起来也太奇怪了吧。
其实呢，它就是一种馅料为魔芋还有牛筋肉的丸子类的食物，制作方法也很简单。那至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名字，有一种说法是制作它的厨师希望它能够像当时的收音机一样成为一种奢侈品，不过也可能是厨师起名字的时候呢，脑子里随便想了一个词儿就蹦出来了。总之啊，经过2年多的探索和创新，远藤留吉呢又汲取了兵库县小吃明石烧的优点，用章鱼和鸡蛋代替了魔芋和牛筋肉，制成了一种全新的丸子类的小吃，叫做章鱼烧。
早期的章鱼烧啊，出汁口味和酱油风味呢是占了绝大多数。到了二战之后，炸猪排界率先发明出了全新的炸猪排酱汁，紧接着全大阪卖章鱼烧的、卖大阪烧的呢，也都是积极响应，开始用味道更丰富的酱汁来辅佐食用。酱汁改革了以后，章鱼烧的春天呢，就算是真正到来了。人们发现啊，这种成本低、制作快的小吃是有着空前巨大市场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章鱼烧的贩卖者。
那各路的新闻媒体啊，当时也是借着这股劲头，把章鱼烧作为了大阪特色美食，这么一宣传，它的名声呢也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955年的时候，据说啊，当时大阪市内卖章鱼烧的小店已经超过了5000家。到了60年代中期啊，关东地方的乌台也出现了贩卖章鱼烧的身影。东京小贩为了迎合东京地方人们的口味呢，又往章鱼烧里加入了虾和鱼肉泥。这独特的风味呢，使得章鱼烧在银座乃至整个东京城就掀起了又一股的高潮。
章鱼烧的风呢，终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吹出了日本，吹向了亚洲的其他地方。1990年，一家名为日传的章鱼烧连锁店在台湾地区开业，也正是他们推出了章鱼小丸子这个脍炙人口的别称。
小时候呢，当你还没有吃过章鱼小丸子的时候啊，会以为这个小丸子所有的部分都是由章鱼制成的。心想着这嚼一大块章鱼肉，那得是多么的爽脆 Q 弹啊，对吧？尝过以后才发现啊，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一个大球里面呢，只有一小块章鱼，剩下的大部分是面糊和配菜。可是大海中呢，有的是超级巨大的章鱼存在，为什么要用这些还不够打牙祭的小章鱼来做章鱼小丸子呢？原来啊，日本人呢是喜欢章鱼脚上吸盘的这种口感， 真章鱼和短爪章鱼的吸盘呢，都是聚集在触手末端，一口呢全部可以咬掉，口感非常的好。如果是水章鱼或者是更大的章鱼种类，一个吸盘就可能会有乒乓球那么大，吃起来呢比较的费劲。
哦，关于章鱼小丸子中需不需要加入卷心菜，大阪人和其他部分的人呢是分成了两种流派。大阪人觉得加了卷心菜简直就是一个球形大阪烧，这个是歪门邪道啊，这不是正宗的。
是，
所以大阪的章鱼小丸子里面呢一般是没有加卷心菜的，相对来说呢口感就会更加的柔和，更像是一种糊状的物质。
最后啊要提醒大家，这章鱼小丸子虽然说好吃，但是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口慢慢的咬，就有点吃小笼包的感觉，不要一口一个，因为里面可能是巨烫无比的，无敌烫的啊！这烫出了一片新天地，烫出了你的这个舌头和上膛直接转生，那就感觉很不好了。
对，就类似于咱们吃小笼或者生煎这感觉啊，大家自己去意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雨后落下一地的忧伤，融化偷偷像你的伪装。傻傻地